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头开过已经开始交通了以弗所书前面几节我想我今天在交通以前我还是就是从第一节就是从前面有一些觉得还有一些可以交通的我就是说愿意在今天晚上我们一同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更多的来明白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这里第一节那边提到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那里有忠心的人我想呢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上一次已经交通过这些这里呢特别提到这次我在读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这里说到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了我想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它是写给教会的我们也知道它是神的心意都是在教会的建造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启示这个心意在历世历代是隐藏的但是呢当有一天当主降生的时候当主钉十字架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把这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个秘密就向教会来打开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就是第九节我们就知道就是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名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都是一群有福的人神愿意把他的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向我们来打开这个秘密但是呢当主要把他的秘密向我们打开的时候他把他的话向我们来成名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责任的他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这封信不只是给以弗所的圣徒而且呢也是给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这里特别提到有忠心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神向我们打开他的心意他的旨意他只要把这个旨意交托给那些有忠心的人所以我们读那个提摩太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保罗他就是对那个提摩太说就是他要把这个神的那个神的心意交托给那个有忠心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忠心的去跟上去我们要忠心的去 持守我们读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第二节那边提到就是这个主人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神他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个期望的他是要我们能够忠心能够跟上去忠心去持守所以我想在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特别他这里提到就是特别提到是那些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真实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忠心的我们一面跟上去一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持守他所给我们的那个带领那个启示 然后这里第三节提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里特别提到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想的保罗因着后面的那一句，就是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因着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福气，他里面呢实在从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感赞，就是神，我们这些人的神，他竟然把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他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他是在基督里面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一段里面呢，在基督里，在他里，在爱子里都出现了很多次啊，就是说在神的，在基督以外啊，神没有工作，在基督以外神也没有旨意，一切的旨意，一切神的工作都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你在这里特别提到啊，第三这个就是他在基督里，这些的属灵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借助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里提到臣，如果我们读英文的时候就是 has blessed， 就是说已经了，他已经把这些的福气已经给了我们了，一次给了我们了，已经在哪里了所以呢，就是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人呢是一群何等有福的人今天呢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我们的还是够不上了。这个属灵的福气不是因为神已经把他的所有的属灵的福气借助基督一次的给了我们，但是呢我们要得到这个所有的这些的天上所有的这些属灵的福气呢，必须要等到我们长成的那一天。当教会长成的时候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成为教会的那个实际了所以呢在这里他提到我们已经有了，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追求生命的成长，有一天呢这些的属灵的福气就要成为我们的实际。所以然后在第四节就是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这里又提到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不是在以后，就是在创世以前呢，这个旨意神就已经定位，神就已经安排了。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旨意啊，是在人还没有犯罪以前的就已经有了。所以啊，神这个旨意不是根据人的那个表现，在人在这个世界还没有的时候啊，这个旨意已经在神的心里面已经定规了。所以为什么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他就主动了，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个安排完完全全是从神那边开始的。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常常以为啊，这个恩典呢是神怜悯我们，神施舍给我们，因为人犯了罪。这个如果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在人还没有世界以前呢，这个旨意就已经有了，神已经立定了这个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要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这里 特别提到这个在他面前呢，就是 before him， 或者是呢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in his sight， 在他的眼前，在他的面前，我们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追求啊，我们不是啊为着世界的人，我们也不是为着啊就是信主的人，也不是，我们乃是我们的服事，我们所要的要谁满意的，就是要神满意，就是在神的面前要他看到我们是好的，我们是圣洁无有瑕疵。当然了，这里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在神面前是圣洁无有瑕疵的，所以你就知道了神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里外外的就是发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一天我们与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站立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正是看到神的旨意啊是非常的荣耀的啊。然后呢这里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啊，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想在这里呢就是特别提到就是神的爱，你看到这些的都是因着不是我们凭我们，也不是我们任何的表现，他老早的他就把这个心意就已经在创世已经就已经立定了。这个旨意是，如果我们读英文的时候，这个是是 good pleasure， 就是他喜悦的。他这个旨意啊，当然这个旨意是他拯救我们，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是为着我们，但是呢我们实际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啊，神这个旨意是叫他非常的喜悦的。一面是为着我们，但是呢我们实实在在我们看到神这个旨意是为着叫他心里面满足的，这个旨意是让他喜悦的，就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这个得 儿子的名分呢我想呢在前面第五节前面那个意志，我们可以看看罗马书第八章28节那边那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就是他我们这节圣经我们都是很熟的就是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在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者。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完完全全是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就是说他的儿子要在众弟兄之中做长子。他首先要得着一般人，得着众子，就是我们很清楚就是教会了所以在这里就是看到这样子一个旨意是叫我们的父神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这个儿子的名分，这里是提到是一个 adoption， 就是被就是领养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他是把我们收纳到他的面前，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收养的，而且呢这个也不只是一个儿子 而且呢，这个是有继承产业的那个儿子。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那边就很清楚提到，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你看看是不是神的荣耀，神的旨意是非常的荣耀，他救我们了，我们已经觉得很非常的了不得了，非常的不得了了。但是呢，神的那个旨意，他要把我们成为他的后嗣，来承受他的那个产业，他在我们身上就要做这个工作。所以你就看到在第六节这一句很重要，使他的荣耀恩典得着称赞。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在这段里面总共出现过有三次，比如说十二节那边 也提到，叫他的恩典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可以得着称赞，还有十四节就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十四节最后一句。所以你就知道啊，救赎的那个目的啊，是叫我们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就是显出神的儿子，就是有一天我们就是神儿子的发表，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可以得着称赞，这个就是神那个救赎的那个目的。所以啊，这里提到就是这个恩典呢，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恩典是因着啊，这里也提到过，就是也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儿子啊赐给我们的啊，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七节，如果我们看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中文没有翻出来，他只是他是在他里面，就是 in him in who 啊，所以你就看到这神的一切的工作都是有一个范围的，都是在基督的里面啊。所以在七第七节前面应该是在他里面，我们这爱子的血啊，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啊，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得救了，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觉得已经啊非常的满意满足。但是呢，我们以弗所书就是给我们看到神的那个永远的心意是非常的荣耀，而且非常的丰富的啊。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那在这里啊，我们特别提到这个恩典啊，这个恩典呢，不是说啊我们得救的那个恩典。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恩典，就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个恩典就是说神的那个恩典呢，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那一天教会就要彰显他的荣耀，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彰显出来。这个恩典呢，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啊。所以你就看到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啊，这里说到智慧，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那边第一章那边提到，就是但三十节那边提到，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啊。如果呢我们看这句的话，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这个应该是我们的 就是说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啊，这个应该是有个破折号的。然后后面呢，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这里神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诸般的智慧仍然是在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诸般的智慧都是借助他的儿子。所以你就看到这里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然后呢公义、圣洁、救赎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啊，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个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这个跟前面这个第五节那边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啊，就是说这里也提到了，所以这个也是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这个旨意是让我们的神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喜悦的。所以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神在这个历史历代所隐藏的那个秘密，如今呢，他借着保罗向教会来打开，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真是觉得，当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当神向我们打开他的秘密的时候，神就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当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了神的那个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要忠心跟上去。所以在第十节那边就是提到，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想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呢，是神用诸般智慧就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我们都知道就是他要借着我们这些婴孩，就是我们诗篇第八篇那边提到，就是我们这些婴孩吃奶的人得着那个称赞，就是他是用着我们这些人要来击败那个仇敌，就是要借着我们这些比天使还要微小的人来收服撒旦所破坏的、所带来的那些的这个宇宙中的混乱，就是要借着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就是神旨意的那个这个最高峰，就是这个结局，这个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就是说他要借着一切被造的都要带到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旨意要成全的话，必须要神的身体能够建立。所以我们知道了，就是说神在这个地上他一切的工作，他不是要得着一个团体。我们弟兄都说到，在以弗所书提到很多的我们所以你看到神的一切在地上一切的心意都是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弟兄所说的我们呢，不是指一些团体这个我们呢，乃是指到这些被他保守买赎回来的人。因为神要得着一个身体，神不是要得着一个团体，这个身体就是连上头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把头的丰富把它发表出来。神要用着这个身体要把万有 把这些混乱，天使长所带来的这些混乱，把它带回到神起初他所造这个天地，他造人的这个旨意的里面，就是在他在创世以前他所定的那样子的荣耀，那样子的那个起初的那个目的的里面去。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因为在这里特别就是提到神一直的就是要等那一天，就是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一天呢就是神的儿子都要在万有里面居首位，万有都在叹息，就是等着这一天这个日子能够被赎。所以呢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就是说以弗所书神实在是给我们看到他在我们身上那个的心意，而且也给我们看到他在地上一切的工作就是要为着这个旨意能够完成，叫他的儿子在万有中居首位，也叫他的荣耀在我们机器的人的身上能够得着称赞。我想我今天先开个头。
当我们这次看的时候呢，我读大比呢，他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是一句话，也就是说是一个的意思。所以这一切的意思，我在这一段话里面呢，我就看到中间的那个思想呢是应该第十节，我觉得第十节呢就是这一切都是要带出来。第十节那里就是说到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提过，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的旨意的完成啊，就是叫万有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总和或者汇合在基督的里面，或者是说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让基督做元首啊，这个时候就是神旨意的完成。那所以神旨意的奥秘或者神旨意的中心是什么，这一切这个就讲出来，就是叫基督，叫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但这句话还没有停在这里，然后跟着又是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或者成了基业啊。那这里呢就继续的讲出来啊，神的旨意的完成是透过教会，就是我们。因为如果我上次就提到这里讲了很多我们，这个我们就是第二章里面讲的这个新人啊，就是一直讲到的这个教会。那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或者成了基业，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基业呢？就是我们神成为我们的产业，就是说神成为我们的满足，神成为我们的享用。那我们成了神的基业呢，就是神的满足与享用是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神的旨意神能够有享用有满足呢？就是他旨意完成的时候啊。每一个时候就当时神的旨意一个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就是他能够得到享用。换一句话说，他的旨意的完成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神的奥秘是基督。那基督怎么能够完成父神的旨意呢？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就是我们。什么时候神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的享用，那个时候也就是神得着了他的教会，神得着了我们。神得着了我们的时候，那从一个角度来讲，说是我们完全得着神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我们完全得着神，或者我们完全让神得着的时候，神就得着了我们。当神得着我们的时候呢，说这个是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要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换一句话说，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要借着教会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居首位，让神的什么时候神的荣耀能够在人身上得到称赞呢？啊，就是当人完全的让基督做主，当完全的让基督居首位的时候，啊，那教会就长大成人。当教会长，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当然就是我们，就是教会。什么时候当叫神的荣耀从我们这个团体的人身上得到称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神旨意完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所以教会的长大成人，就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完全的让神得着我们，我们能够神能够成为我们的产业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就有的享用，神的旨意就完成。神的旨意怎么完成呢？就是透过叫教会先让基督在教会里面为首，啊，就是教会在基督里面能够归一的时候，神的旨意就首先得着称赞，基督就能够进入万有让他做主这个事实。所以这个就是神旨意的奥秘，就是基督和教会，就是教会能够完全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就成为神的满足，我们让神成为完全成为我们的产业，神就看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所以这一个就是神旨意的奥秘。所以我觉得从三节到第十四节后面讲到圣灵作职，都是进入这个实际，所以神旨意的中心就在这里。所以当我这样来看的时候呢，这次就很明显的看到神旨意的奥秘，就是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然后首先教会让基督完全的做元首，教会叫神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身上，就是教会得着完全的称赞的时候，神的旨意就进入完成啊。所以当我这样来看的时候呢，这段话就非常的清楚。因为这里还有就是再提一句，就是第十一节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老早被 marked out beforehand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him who works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own will。 这是第十一节。那个达比的翻译呢，就是比中文这一句话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中文就是很简单说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英文呢，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预先给 mark out， 这是给标签出来的，为了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关键是在基督 关键是在基督的身体教会啊。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整本的以弗所书讲到神的旨意，那关键呢是得着他的教会。那教会为什么这么关键呢？因为教会是这个团体的基督，是这一群人。那这群人要得着什么呢？神要恢复他们啊，被创造的时候，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应该带出神的荣耀的，犯罪以后人带不出来，神就一直做这个恢复的工作啊，就是透过这个团体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想这一段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关键，因为点出了神旨意完成是怎么完成的，而且呢下面还讲是透过谁来进入完成的阶段。
接着弟兄的交通我交通一点，这个刚才弟兄说到，就是说这一段的经文从三节开始到十四节实际上是一句话，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些材料啊，上面有一个这样讲法，一个呢就是说，他说这个一句话里头有六个主要的，就是六个分句。那么第一个分句呢是在就是三节的下半段，就是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二个分句呢是在五节的下半段，就是说实际上也就是五节了，就是说他是在爱里，或者就是说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耶稣的儿子的名分。第三个分句呢就是说在第九节，就是刚才弟兄交通到了，就是说都是照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呢还有几个呢，就是说这三个分句的主语呢主词呢都是神。那么后头还有三个分句呢，一个是七节那边，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是接着这个爱子，刚才弟兄也说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呢他前面应该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他里面，就在基督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在十一节里头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第六个分句呢就是说是在十三节那边，就是说你们既已听到真理的福音，实际上这个你们呢也有一个没翻出来的，就是在他里面，就你们在他里面既听到这个福音。所以说这如果把它这样一看的话，这整个一句话很有意思，一个就是说有三个主要的主句是分句是主词是神，后面的呢三个呢分别是我们和你们。那么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按照就是说当时那个三个得到称赞的这个层次去看，我把它词也稍微总结一下，我也看到也是有点领受这一次读的时候。我首先想交通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在从这个里头字数用的比较多的字的时候，我们当时上次交通的时候交通到了一个我们弟兄交通过，就是我们这个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是在他里面或者在基督里面，这是也是比较多的。那么今天我们这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我下面按照次序呢好像就按照这个词也比较多的，那按照这个东西按照这个词出来的呢所带出来的呢就是说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实际上在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在整篇这一段里的他用了应该说用了四个不同的字来表现这个。一个呢就是他的旨意，就是神真正所定规的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神的计划，神已经安排好了的那个事情。第三个呢就是说是神的决定。啊，神的决定，我觉得读到这个神的决定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原来江弟兄曾经交通过的，就是三而一的神曾经开一个 meeting， 他们就定下了这样一个定规在这个地方。第三个呢，就是说所喜悦的，也就是下文所翻译的美意，就是我们在其他里头所看到的美意。所以说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它是怎么出来怎么成就，它不是白白来的，乃是按照神的定规，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计划，按照神的决定，和按照神他自己所喜欢的那个 方向去做的。所以说这个这一段话所给我们看到的有这样一个意思。第二个呢，就是说恩典也出现的比较多。恩典呢，就是说这个恩典，刚才弟兄交通道说这个不是我们仅仅是得救的那个恩典的那一份，就是说我们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那个那一句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完备的那个恩典。所以说他在后面有用代词的时候，他会用到一个复数的一个形式去表现它。所以说他这一个是一个完备的恩典，或者用我们其他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完备的福音，或者是完备的救赎。我觉得他这里所有如果把他那个后头的几节那个里头所带出来的一个，就是说得儿子的名分，还有一个是就是说接着我们能使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能够使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盼得着称赞，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在末了直到神子民的背书。这样我读了这里的呢，我就很自然的就想到这是就是说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那里所讲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那里就讲的得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乃是身体的得赎，那就是说是完全的得赎，完备的得赎，就是神永远旨意成就的那一刻。所以说这整个一大段他所讲的，包括这个福气也好，各种各样的就是说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的也好，就是说它是一个完备的，是到最终成就的那个时候所得出来的。所以说这段给我们启示的一个旨意是很完全的一个旨意。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些话的话，我们不管是说是神做主语的话，还是我们或者你们做主语的话，我们都会看到它下头都有一段经文，就是说是神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说我们的弟兄刚才交通到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是要人的跟上，这个才是让神的旨意得到完完全成就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里呢，我个人所读重要的就是说，让我们更重要的看到了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父的定规之中，在三而一的神的就是说合作的过程之中，执行过程之中，然后让人来承受，让人来受到造就，受到拆毁，最后自从这个旨意就得到完全的实现。我想先交通这一点。
当讲到神永远旨意是第九到第十二节了，当然两个焦点，一个是万有，一个是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我想里面当突出的方法是基督，目的也是基督，神所要托显的。那我觉得但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现在罗马书八章万有都浮在虚空之下？像我们过去读约拿书的时候，问题都在约拿身上，约拿出问题，周围的环境万有都出问题，约拿问题解决了，这些环境都可以平静下来。那我想我里面觉得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权柄，当人发生难处之后，神把这个万有天上地下水中都给人之后，也就给人的权柄之下托给人了，命运都在一起，或许要用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说当人的权柄发生难处，必然宇宙发生难处。那么当有一天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我们能够完全的伏在主的权柄之下，我们就能够执行神的权柄。所以神他没有直接的去管万有，我想神是确实借着人来管万有，所以我想当中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先要人对了，教会对了，然后才会带出那个新天新地的前奏国度，然后带进新天新地。但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但神的旨意的奥秘它没有出现在第一节第二节，但好像神旨意的奥秘神一开始就可以开宗明义讲，以弗所书已经算写得很高了，他一开始就从天讲起，但还是到第九节才开始讲，所以我觉得前八节还是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当读这些话的时候，很多词我们都用得非常多，恩典啊，爱啊，旨意啊，荣耀啊，但我觉得神把这些话写在这里都是非常的是有意思。那么就好比说神是讲到他荣耀的旨意，但第五节确实又讲到他爱我们。 那好像给我们，如果神不解那个爱放在那里面，给我们看到很荣耀，好像是比较硬的。神把这个爱放在里面，当我在读这个时候，就有一种真的是有一种很柔细的感觉在那个里面。那你说神对是一面就是这个恩典怎么来的？那个恩典一面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荣耀的，一面也是反映在爱的上面的。那么从恩典和旨意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有恩典？恩典唯一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神的旨意，也就是恩典是为了满足神需要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需要的。如果我们从天上来看，应该是这样意思。那么我想恩典其中满足神的旨意中有一个就是满足神的荣耀，那也就是说神一切做事，当然恩典的内容是基督，我想这第六节讲了，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如果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到十节，那更清楚，讲那个讲到旨意，讲到恩典，借着基督表明出来那不朽坏的生命，那这是讲到更具体。但我想这里面就是当讲到恩典的时候，为神的旨意，其中一个关键是荣耀。那么一切事情如果不是在恩典的当中，那么也就是说恩典之外人还有半点的本事的话，神得不到荣耀，人还有自夸的地方。所以恩典的目的是为了荣耀，恩典的目的是为了填满神旨意跟我们人所够不上的地方，那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想这是恩典的一个实质。但恩典也是从另外一条路，是借着爱来的。就有人这么说，说恩典是爱的实际的显明。你要说爱，但是如果不把恩典显出来，别人就经历不到那样一个爱。那也就是说，说神他把里面他的性情除了荣耀那一个方面，那就是神是爱。那么人说过这句话，叫我们这些人啊，要爱是难的，叫神不爱是难的，因为是爱是神的性情。神如果不能够爱的话，神如果不能爱的话，这是跟他的性情违背的。但是神今天要把这个爱借着那个恩典显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后面就讲到智慧聪明，一来神要爱我们不是那么轻轻松松，一说要爱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些罪就挪过去了。神是借着极大的智慧才把这个恩典可以输送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智慧就是借着基督给我们的。那不光如此，减去罪的那个成分，讲到神荣耀旨意的话，结果要在基督里都同归于一，大家要心甘情愿的服下来，就人要心甘情愿的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下，像罗马书最后的要承认荣耀要归给独一全知的神，不容易的事情。那这当中怎么能够做到？是恩典。恩典是谁做到？是基督做到。里面要怎么？要智慧。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这个智慧，不可能达成这么伟大的一个心意的完成。那么而且他特别里面当我这次才留意到，就说原来我觉得这句话跟哥罗西书差不多，哥罗西书里面也有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也有这句话，一模一样的话。但是好像这里有一点点不一样，就当读哥罗西书，这里是讲到过犯得以赦免，这里是讲到重过犯得以赦免，哥罗西书里面是讲到罪得以赦免，不同的词。那就说我在想啊，就是说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故意好像不去碰罪这个问题，他用也是用过犯，就以弗所书第一章都是往荣耀往神的高处讲，第二章才开始讲我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哥罗西书不一样，哥罗西书跑上来还有点从人的教会中发生一些难处开始讲，所以是讲到从黑暗国度迁出来到光明的国度，讲到从这个黑暗的权势下出来，就讲到罪，讲到罪的本性了，好像说更从罪的本性怎么样借着血把罪得门赦免。但是以弗所书不一样，以弗所书说借着这爱子的血得门救赎，过犯罪是更重的是讲到性情，那么过犯呢更重的讲到，其实英文可能就 offend， 就是说跟神的计划顶撞了，跟神的计划的 far side 就是走偏了。那我想这个当中就是说，如果我就觉得，如果说他这里只是讲到把我们的只是罪得以赦免的话，当然需要丰富的恩典，但是好像不够突出里面丰富的恩典。所以我觉得那里面就是还是从神荣耀的旨意来讲，怎么让他荣耀的旨意得到称赞。也就是说以弗所书把神的高点那个旨意出来，然后这个旨意给人打岔，这个过犯是打岔了，给人顶撞了，给人破坏掉了，也就是说亏损掉了， 但是亏损掉，神最后还怎么样？还是拉回去。这就是罗马书说的，过犯不如恩典，过犯不如恩赐，我想是同一个原则。要显出神的伟大，以弗所书第一章是写高处，不讲好像罪的很可恶的罪性，不是这么讲，就神的旨意怎么被打岔当中能够看到神照样拿回来，而且人打岔是个负十，神把它拿回来是个正二十，还是超过。所以我觉得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凹点高点，这个当中人不得不万有都不得不佩服神竟然能够将打岔那么远的能够带回来。神你真伟大，真有荣耀，你真是智慧。而且他说照神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其实那个日期它是个复数。那就说日期满足，这个日期也我们今天感觉到圣经中用了很多满足那个亚摩利人恶贯满盈啦，然后七十年满啦，好像只是到了日子，好像到了某一个日期这种，好像到了某一个日子这种感觉。但在这里当讲到日期满足，这个日期也是一个 season。也就那么一个时代，也就让我们当我们读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感觉，不光是好像那天满了，从让我们看到整个从这个历史一段一段，一个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神怎么最开始亚当犯罪了，神怎么借着律法下以色列人就失败了，然后怎么样一段一段完全是按照神的定义一步一步，神老早就知道一步步安排来，最后是借着基督比天使微小的得着了，然后借着基督的扩展，就是基督是初熟的果子。那么当教会的时候，我就想起啊，有一本书雅各书，我们一直觉得雅各书没有太多的真理，雅各书都是讲实际，不是，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有一句话我想用在这里是很恰当，他说叫我们就在他所造的万有中成为初熟的果子。你看这个图片就非常清楚，神先得到了基督这个果子，然后得到了人，教会是人的经，就是人被神得到那个典型，或者基督首先盼望初熟的果子，然后这一个的果子一点点出去，你说初熟果子得胜者，最后全教会人在万有中是初熟的果子，最后神的权柄就从基督先服权柄到教会服权柄，最后一直到万有，这么一个过程，怎么样按照神的时期安排一步一步最后达成了，所以最后的目的是神真伟大，神的荣耀。
我还是回到第三节那里做一个开始。上一次我们很注重的指出，神在基督里已经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如果抓住这一句经文做一个好像钥匙一样，你就可以把从第四节开始就把一个一个的那些天上属灵的福气哪里都列出来了。不要以为下面一大堆的话好像重重复复了还是什么，但是你我粗略的点出来已经可以有六种的属灵的福气在哪里很明显的讲明出来。如果你很细的去看进去，可能就不止这些属灵的福气了。第一个就是第四节，他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这个了就是已经做了啊，不是准备做啊，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个是第一个福气。第二个当然接受了就不止就是拣选了，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整段你念下去，你就知道这个福气是何等的大。第二个第五节，因为爱我们就爱预定我们，这就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啊，这个不光是就是叫我们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怎么样在他的公司里边做个雇员也是很好了啊。但是做儿子。第三个第七节，怎么可以成为有那个得着儿子的名分呢？原来这就 他的爱子的时候，叫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赦免这个是第三个属灵福气，所以我们这样才可以有资格在他的家里做儿子。第四个福气，叫他自己预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真的好宝贝，在神的家里，谁有资格知道父的心里所想的？只有儿子啊。所以这个做了儿子了，神就给他这样的福气，可以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刚才已经交通过，这个奥秘是他用诸般的智慧做成的，那么高。如果不是圣灵借着保罗讲出来的时候，我想到如今我们还是蒙在鼓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啊，神心里边那个奥秘是这样的宝贝。所以这个儿子的福分很好啊，他就叫这个儿子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了。第五个福气，不光是知道他的儿知道怎么样啊，还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刚才也交通一点了，我就是粗略的点出来哈，有承受基业，成为基业，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吧，有了基业怎么样？这个基业的凭据也给了我们呢，我们可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不光是叫我们的基业，还有凭据给我们，保证我们可以承受这个基业，保证我们虽然不配这个蒙恩蒙救赎蒙成为圣洁的，可以有一个凭据可以得着基业，就是这样粗略的。你这点你把它大纲的那样的列出来，你就慢慢再把那个里面的丰富填上去，你就知道神赐给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福气，不是光是一个名词一个口号，是实实在在的他已经给了我们。而且你这样，刚才我念的几件圣经，你也留意到什么都是神做的。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预定怎么神叫他美意随他旨意他怎么样做，都是神做的。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圣灵启示里面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神开始，目的不是要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享受这样的福气。当然他已经做了，但是最终的目的刚才也提过一下了，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提了三次，第六节、第12节、第14节，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神满有荣耀，神的本身就是荣耀。我们常常说什么叫做荣耀我们看见以西结结书神原来神的本身，神的形象就是荣耀。神的荣耀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神的荣耀得不得就称赞呢？当然诸天述说他神的荣耀，从他传扬他的手段，一切好多被造之物都在哪里彰显他的荣耀，唯独他还没有在我们这些在纪律给他拣选的人得着称赞。我们还没有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得着称赞，这个就是一个缺陷，也是我们觉得念这个以弗所书所要追求的。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我们怎么样可以叫这些的福气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实际，对，这个就是我们当做的那一份。
我们感谢主， 我读了以弗所书，每次你读进去的时候，你每次都能看见神荣耀的丰富在那里不住的来显明出来。虽然我们在过去也是用过好多次来读过以弗所书，但是我们这次来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发觉，我们从深入上面来讲，深入一点，从往神的心思的高处来讲，我们又爬高了一点。如果我们再继续的往前去看的时候，那我们实在看到以弗所仍然向我们带出许许多多我们想也不敢想也从来不会这样想的那样神的祝福，是如此的恩待我们。我想弟兄姊妹们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弟兄姊妹留意整段的话，可以说从第三节开始，到第三节开始你不能不注意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第三节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第三节一开始就点出一个很大很大的方向，或者说很大很大的那一个目的在那里。那一个目的也好，方向也好，连跟你说是什么内容也好，那算说什么呢？他就说，除非你不进到神自己的话语的光里，如果我们进到神话语的光里头，你只能看见一件事，什么事情呢？神配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那底下说了许许多多的话，都是围绕着这个点来说明的。你从基督里来看也好，源头是神自己。你从神整个的安排的结局来看也好，你看到起点仍然是神的自己。如果我们不是看头起头，也不是看结局，我们看整个的事实的过程，你看到仍然是神的自己的定义和安排。那么因此在第三节的里面就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方向，你怎么去认识神在这个救赎计划里头的整个的计划的安排。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先在这方面来提一个提一个点，让弟兄姊妹们能看得更里面更有，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说明，是更多的光也好，有更大的喜乐也好，有更高的那一个充满也好，不管是怎么样了，那我想我们都来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神呢，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乃是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个人是很重视这里所提的那个时间的问题。我们中文圣经是把它翻成成次经，那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这是过去的事情，这是已经过去做了的事情。 神过去已经做了一件事情，他神把做了的这个事情在基督里赏给了我们。在时间上面你晓得那个事实，但是我们中文这样翻，虽然给我们有时间上的那个观念，但是却没有时间上的保证。什么意思呢？神曾经把在基督里把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赏赐给我们，神做过了，但是后来神就收回了，可以不可以？可以。所以这个在如果重新来读这一个话，来认识这个话的时候，我想那个诚字是把它改成，他已经就是非常清楚的把一件事情很确定的说明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父神，为什么要感谢称颂他呢？因为他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给了我们。这个给了我们不会在中途收回，也不会把它废掉。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以弗所书一开头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那么厉害的一个光照的底下，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那一个，姑且我们先说是救赎的旨意吧，那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这一件事情是神自己做好，不但是做好，并且主神也把它赏赐了给我们，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把这个事实来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要问了，那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在保罗这次的交通里头，他没有完全具体的说出每一样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说不尽。因为在基督里，那就是说在神所有的丰富里。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很有感觉，神把他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然后就说了，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一切的丰盛。那就是说基督在父神那里承受多少的丰富荣耀，我们也已经在基督里头毫无保留的接了过来。那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没有很清楚的提出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也不是不提，底下这就轻轻的提，轻轻的提出弟兄们留意他用的字句。那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中文圣经是说的各样属灵的福气，英文圣经是说每一样属灵的福气，不管是各样也好，每一样也好，就是不。天上所有的都没有一样是短缺的，一切在基督里的全都是在这一个赏赐的里头。那这个赏赐有什么了不起呢？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底下，他轻轻的提一下，就如他说正好像，其实那也就是说，这许许多多的那个属灵的经历的里头，其中有一样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干什么？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们，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不是说到那个拣选的时间，你说到拣选的时间，那是更，那是已经超过我们的，超过我们所能体会的了。因为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你说没有创立世界以前，我们还不存在呢？不管我们在那个时候，在具体上是不是存在，神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拣选，他就认定了某某人，我拣选他。这个某某人是谁呢？这里没有名字，有顾斌，有陈英仪，有 Aaron Wu， 有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名字，全都在里头。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做成的？创世以前。弟兄姊妹，这已经超越过我们的那个时间的观念和我们领会上面的可能。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哪里？拣选我们干什么？那就是说神拣选我们的这个目的，那个目的该拣选我们干什么？神的话都很清楚，他说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们，这个话太大了，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除了神本身以外，谁能说得上是圣洁没有瑕疵？没有，你找不到。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神的那一个拣选的里头，他有一个顶高的目的在那里。那个目的乃是要把我们拣选出来，而带到一个地步，要叫我们成为与神一个模样。这就是圣洁没有瑕疵。弟兄姊妹，当你摸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摸到我们自己的出身。那我们的出身是什么？我们弟兄姊妹心里都明白，不过是一团泥土。那在神手中的工作，我们成为人。但是就算你成为人，用圣经上的话来说，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也已经很高了。在神所造的万物里头，再没有一样比这个有灵的活人更高的了。但是神心里头还是觉得这个并不够满足。这个是，这是从尘土里头给造出来的人，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要叫他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神是怎样的圣洁，他们就是怎样的圣洁。神是怎样的无有瑕疵，这些人也给带到圣洁，无有瑕疵。那弟兄姊妹们，这又是越过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那个渴慕的里头的。我们可以追求圣洁，但是我们从来不敢想，我能追求到圣洁到这一个地步，无有瑕疵。其实严格的说起来，你要追求圣洁，还是不晓得要转了多少的弯路，才靠近圣洁的边缘。哪里有可能 成为圣洁，达到无有瑕疵的地步呢？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神的救赎的定义的里头，或者是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赏给我们的那一个安排的里头，神定义要做成这样的一件事。那如果光是就是这么一点，如果我们就只能认识这么一点，那也得带出一个结果，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是在感谢主，感谢我们的神。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面也很清楚地提到了神这个荣耀的旨意，他的工作的方法是基督，他工作的内容是基督，他工作的目的也是基督。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上来的时候一直看见在神是提到他那个整个荣耀的旨意的成全的时候呢，不住的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在爱子里，在他里。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可以很清楚的领会了。我们平常一说要我们要追求，是追求什么？不是追求工作的扩大，不是追求生活里头的多彩多姿，不是追求在人中间给人奉养。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乃是像基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就是透过这一个点来执行，借着基督把基督给我们，借着我们得着基督，就把基督所有的丰盛也接过来成我们的产业。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说就是这么一件事。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不单是叫我们留意到我们要给主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并且他也给我们看见，当神要领我们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神怎么来做。那底下说了很多的话，一直是好像说到神怎么来做，神怎么来做，来做成功这一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定义，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摆在他面前。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想今天晚上我也不可能把它完全的交通完，但是我要先点出一些事情，让弟兄姊妹们也来留意一下。那第三节一开始就说，愿颂赞荣耀，将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呢？这里提了一点点的原因，然后他又提到了一些过程。那我从这个过程的里头让弟兄姊妹们来注意，弟兄姊妹们都注意到了，在这段话的里边有三次提到荣耀归于叫神得着称赞。但是弟兄姊妹你留意，三次提到让神得着称赞，重点不一样，事实是一个事实，但是那个重点不一样。这个重点和神那个工作的次序有关系，当然也就是说牵连到在我们身上神做工的那一个经历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的，头一次提到那个 荣耀得着称赞的时候，那就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首先神要得着称赞的是什么呢？他荣耀的恩典。我们感谢主，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很实际的经历。我们怎么能认识神的呢？我们不说每一个人的经历是如何，但是我们都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不管我们的经历是怎么样，那个结论就是神的恩典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至于你认识神的恩典是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着手，从哪里很切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人也许有一点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都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神悦纳我们，乃是神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我们感谢神了。如果我们要回到我们每一个人最早认识神，那当然是在指着得救的这件事。有些人在得救以前就先尝到神的恩典，那是不是普遍的恩，普遍的现象。普遍的现象，我们总是尝到救恩，我们尝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所以他在这里就提到，我们首先在神面前向神显出颂赞，把恩典归给他，因为恩典在我们身上做过工，而我们也受恩典的吸引，让我们不得不在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那这是头一个阶段，当然这个阶段是比较浅的，是最浅的阶段。然后弟兄姊妹，你留意第二个，神的荣耀得称赞，那一个原因在哪里？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十二节了。那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了？人又是得着神的荣耀，得着称赞，但是这个神的荣耀得着称赞的那个原因和头一个原因就不完全一样了。不完全一样的原因 是在哪里呢？第一是范围的问题，那因着那个范围就引出了那个实际的经历的问题。头一个称赞，我们说我们几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会向神带出那样的称赞，但是实实际际在神的面前更深一层的那个称赞，这个称赞怎么来的呢？我们要看上文。这个称赞啊，乃是因着神的荣耀的旨意的完成，给人认识或者给人经历，那么经历过来的人，他们就发现了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呢？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在神那荣耀的旨意之行的当中所占的地位，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不过就是你比他们更早一点认识主而已嘛，那有什么不一样？那当然，我们得救了就停在得救那个路上不走，得救了十年是那个样子，二十年、三十年还是那个样子，那这样我们没话讲。但如果说我们是按照神 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赏给我们这个事实，来长成望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一个目的和方向去的话呢，经过十年，经过二十年，我们对神的那个认识很自然的应该是给提起，最低限度是给提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要看到这样一件事，我们成为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并没有否决别人不能在基督里有盼望，这里所着重的是首先在这个时间上的问题了。你们首先在基督里头得着了盼望，享用了盼望，并且活在这个盼望里来等候主的自己。哎呀，这一批人，那这一批人被主带到这个地步认得，哦，神有了得着我们的时候，神就能用得着我们来带进整个万有，重新带回神的面前，毫无保留的承认神的权柄，承认神的地位。那这个也就是最近我一直和弟兄姊妹们常常提到，只要你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你会发觉四章五章里面天上的敬拜的那一个不同点，虽然那个敬拜都是从天上开始，但是那所显明的那个不同点很不一样。第四章的敬拜好像只是限于天上的一个原谅我这样说，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只是围绕着神的宝座，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响应。但是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当羔羊的工作一显明一做成，那么因着二十四长老所带出的那一个敬拜，所引动的那一个震动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那个非常的不一样。不但是宝座的周围满了在神面前的称颂、感谢和爱戴，整个万有都充满了上神的俯伏和敬拜。你要是留意那些字句，你就看到天上和天上的、地上和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沧海里、万有里面一切被造之物，那也就是说整个万有都在神的面前把感谢赞美献给神，承认神是配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那么大的一个工程的里头，神得着我们这一批人作为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批人在神的面前的向神的敬拜是提高了。提高了是多少？提高了是怎么提高法呢？从一般的恩典进到神丰盛的恩典。在这里再次表达这一个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还往前去，还往前去，一直到到十二节，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弟兄姊妹，你留意到这个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就不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了。 那第三个信，第三个神得着称赞，是根据什么呢？乃是根据神这个救赎的旨意，是非常有保证的，借着首先有盼望的人来成全。那这一个保证呢，我们所留意的是留意到他保证的果效。他说只等到，中文圣经就翻着神之名被赎。当然我们自己是清楚的，但是对原来的意思来说呢，就好像差了一点点。但是神小字的里头也给我们特别提出来了，不只是神之名被赎，而是救赎。这个救赎也就是说到万有了，那就是罗马书八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一件事情了。地上的万有都在那里盼望神的种子显出来的那一个事情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从这里所提到这三次的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来看，弟兄姊妹们，你很清楚地看到那一个属灵的实际在那里。从恩典到恩典的主，先是只是从恩因着恩典而称赞主，然后就在恩典里边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就越过了恩典的本身，而直接接连到赐恩的主。那这个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熟的一句话，但是这个很熟的一句话在我们的身上却是要花了好多的时间，花了好多的挣扎，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这样给带过来。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不管我们在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神的这一个事实在我们身上是怎样学习和操练着，我们就是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走，从认识恩典到去认识恩典的主。那么到了我等到我们能够完全的掌握到认识恩典的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在恩典里面神对我们所做的是怎么的一件荣耀的丰富的大事。那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开头这一段的话的里头，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到神如何引出以弗所书要叫我们留意的点。那一开始就叫我们注意到整个以弗所书乃是说到神那奥秘的旨意怎么的完成，他在这个神奥这个神的旨意的奥秘的完成如何在人的身上来显明神的作为，翻过来说是人怎么是从经历神的作为去认识神的自己。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按照今天不再交通上去了，我们下次我们在这几节里头我们再有些话来交通。我想我今天晚上就特别提这一点。